欢迎收听《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第八集。
第四章，一次读懂元宇宙的历史。一、电影里的元宇宙。科幻电影的虚构性和想象力与元宇宙颇有些本质上的相似之处，虽然始终要考虑技术手段和技术背景，但想象力能让一切成为可能，理应排在更优先的次序上。几秒钟就能完成数百万光年距离的旅行，以现实的形式与相隔遥远的亲人见面，在广阔的幻想乐园或者侏罗纪公园里探险，这些事虽然听起来没什么科学依据，但在科幻电影里都是可能的。长久以来，人们通过电影或小说来想象呈现这些幻想和希望，进而将它们呈现在观众和读者面前。如同科幻电影可以用数字技术来呈现多元的空间形态，元宇宙的作用机制也十分类似。科幻电影长期承载着人类的欲望，成为欲望投射的对象，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欲望也被实体化。这个过程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说来也许令人惊讶，这样的愿望其实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就像舞蹈与歌唱，它深植于人类的本性与基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欲望投射对象。二、虚拟现实的历史，发现人类的欲望。1832年，英国物理学家、电气工程师查尔斯·惠斯通沉迷于立体镜的研究。他发现人的双眼视差可以使图片看起来是立体的，而且他依靠这个发现制造出立体镜，在这之后又发展出多种形态的立体镜，在这之后他又发展出多种形态的立体镜，而立体照片卡的出现则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立体的图片。这种技术虽然并不是虚拟现实的，但在研究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器时，研究人员所使用的重要原理却是与之相似的。在这么久之前，人类就发现了自身希望看到立体影像的欲望，并将之延续发展至今。虚拟现实的故事第一次出现在1935年斯坦利·温鲍姆的小说《皮格马利翁的眼镜》中。故事以梦境和现实之间的认知和感觉为主题，颇具哲学意味。而那个可以全方位观看梦境的眼镜，正与今日虚拟现实所追求的价值巧妙相合。尽管与虚拟现实的概念相去甚远，1939年，问世的一款名为视图主控的立体幻灯片眼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能够拍摄立体照片的照相机也于1952年问世。我还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类似的玩具也一度在韩国很流行。1962年，莫顿·海利希发明了第一台可以称得上三维电影设备的多通道仿真体验系统。他也曾尝试在立体影像上加入立体声、气味、震动、吹风等，打造现代版 4DX 电影的雏形，但终因技术所限而未获成功。在这之后，人们开始了正式的虚拟现实研究。伊万·萨瑟兰在其1965年的会议论文《终极显示》中提出，如果在空间内部制造出一台计算机，那么空间即可成为一种终极的显示器。1968年，他又推出了一款作为现代头戴式可视设备技术先驱的概念型头盔式显示器，通过两个阴极射线管 CRT 显示器，人们可以看到立体影像。这一设备十分沉重，以至于人们需要把它固定在天花板上，但由此虚拟现实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伊万·萨瑟兰也被称为虚拟现实教父。而让虚拟现实研究进入真正繁荣期的人，则是最早的商用虚拟现实公司 VPL 研究中心的创办人杰伦·拉尼尔。1985年，该公司开发出了眼镜式设备，成为现代虚拟现实头盔规格的重要参考设计，还推出了作为输入设备的可穿戴手套。 同时 ，VPL 还为连接在其网络上的多数用户提供了可用于虚拟现实探险的程序和虚拟化身。杰伦·拉尼尔也成为虚拟现实之父。杰伦·拉尼尔掀起的热潮在个人电脑时代达到了顶峰，20世纪90年代也可以被称为虚拟现实的全盛期。1995年，世嘉的虚拟现实、任天堂的虚拟男孩等游戏及设备问世，专业杂志《电脑游戏者》对此给予极高的赞誉，并指出虚拟现实是游戏的未来。然而，其后互联网正式普及，个人电脑伴随着微软的 Windows 系统的发展而急速成长，虚拟现实遭遇了技术瓶颈，热度也渐渐下降，需要等待很久才能迎来它的第二个繁荣期。2012年，最新于虚拟现实研究的帕尔默·洛基出现。三，尚未完成的增强现实历史。增强现实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862年，当时任教于伦敦皇家理工学院的约翰·佩伯发明了一种用镜子在剧场中制造全息图像的装置。该装置因被运用在有幽灵角色出现的戏剧中而声名鹊起，被人们称为帕伯的幽灵。虽然它只是利用类似镜子和玻璃的反射来制造非常简单的全息图像，但这种方式却与现代增强现实技术的原理基本相同，故而也可被视作增强现实的起源。在著名的《绿野仙踪》的作者弗兰克·鲍姆1901年的小说《万能钥匙》中，增强现实眼镜首次登场了。主人公罗布·乔斯林喜欢电力，他在一次实验中偶然召唤出了电精灵，电精灵在3个星期内把数个设备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主人公在第二周得到的礼物之一就是一副叫做品行显示镜的眼镜。戴上这副眼镜之后，主人公可以在别人的额头上看到字母，以此区分此人是好还是坏，是傻瓜还是待人亲切的人，是贤者或者是恶徒。这看起来很简单，但和现代的增强现实眼镜已经十分相似了。增强现实虽然不曾有大发展的时期，但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它曾经被运用于飞机的平行显示器或头盔等处。不过其后它并没有在更多的地方得到特别的发挥，相关研究也并未取得很大进展。在1995年，虚拟现实进入全盛期，增强现实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基于虚拟输入输出技术的苹果智能眼镜已经十分接近今日增强现实的眼镜的原型了。该设备具有视频图像阵列分辨率的显示器，它连接电脑后可以输出图像，是相当早期的产品。直到2013年谷歌眼镜推出前，增强现实大部分都是使用智能手机镜头的手机应用程序。四，普世计算与史蒂芬·曼恩的尝试。20世纪90年代是万维网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系列在互联网历史上堪称里程碑的研究与技术开发，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值得我们铭记，发明普世计算的马克·韦泽和发明可穿戴计算的史蒂芬·曼恩。马克·韦泽于1988年提出了普世计算的概念，他在论文中指出，普世计算存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由此未来的计算机也将存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马克·韦泽认为，未来将出现的计算形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消失计算，即计算机融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与物合而为一，由此他们可以区分彼此的特征，最终消失。第二种是隐形计算，计算机随时可被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如空气般毫无存在感，计算机的物理实体逐渐隐形。第三种是平静计算，计算将变得平静无声，不再为人类所认知。在20世纪90年代，马克·韦泽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做了多项研究。令人惊讶的是， 30多年后，他提出的普世计算在今天已经实现，并且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使用的是物联网、云计算、移动通信、人工智能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用语，但这些概念合在一起就是普世计算。1998年，马克·韦泽在比较普世计算和虚拟现实时提到，如果说普世计算是一个人群中到处都存在着计算机的世界，那么虚拟现实就是在计算机创造的世界里存在着人。同一时期，史蒂夫·曼恩对能穿戴在身体上的计算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相信可穿戴计算机的时代已经到来。他认为，通过计算机，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被测算、记录并保存，我被表现为量化自我。为将以我为中心产生的一切事物做定量化的测算和记录，史蒂夫·曼恩开发出了多种传感器，具备工作网络的计算机，配有镜头的智能眼镜，这些与今天增强现实眼镜的规格和功能都十分相似。两位先驱者提出的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将成为计算机，计算机将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可穿戴使用的计算机的时代已经在我们的眼前成为现实。
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作者崔亨旭，宋小溪、朱轩、坎子文艺，演播石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